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日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当局星期六说，湖北省长沙一栋自建楼房发生倒塌，救护人员已经成功从瓦砾中救出5个人，另有10多人被下落不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要不惜代价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安抚安置等善后工作。4月29日星期五中午，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平社区一居民自建楼房发生倒塌事故。中国官方传媒报道称，楼房倒塌时约有23个人被困，但是当局说当时还有另外39个人在场，目前处于失去联络状态，搜救工作正在争分夺秒进行。当局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5个人被救出，被送去当地的医院，健康状况稳定。中国传媒报道称，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座6层楼的建筑物1层开有一间麻辣汤店和奶茶店，第2层为饭店，3层是私人影院，第4层至第6层为旅馆。报道说，这座建筑物的房东加盖了楼房，不过倒塌的确切原因仍在调查中。有网民称2014年的百度街景图显示，该楼房当时只有5层，但事发时该楼有6层，而且6层以上还有阁楼。不过网民的讲法尚未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中国官媒新华社说，近年来自建房倒塌的次数越来越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强调要对全国自建房安全展开专项整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再度发生爆炸事件，令到民众在开斋节前夕对安全感到担忧。阿富汗官员说，首都喀布尔星期六4月30日一辆载客的车辆发生炸弹爆炸，炸死至少1个人。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六攻击事件负责。喀布尔指挥官的发言人对路透社话，一名妇女被炸死，3个人受伤。一名目击者当时正在附近一家面包店外等候，爆炸时看到一些尸体。他说，我看到有人从这辆小巴中跑出来，浑身带血，面部烧伤，我看到抬出4具尸体，死者当中有一名妇女。就是一日之前，喀布尔一座清真寺星期五祷告时发生爆炸，导致50多人被炸死。阿富汗星期日将会迎接开斋节，这个是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的首次开斋节，阿富汗各地的安全担忧都有所升高。塔利班当局星期六宣布说，将为星期日庆祝开斋节。喀布尔街头随后在星期六晚间响起了庆祝的枪声，当局并在开斋节前安抚民众不用担心。塔利班内政部发言人塔卡尔说，我们向我们的国民保证，我们将会确保开斋节期间的安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要不断提升武装力量的绝对优势，必要时将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动用核武，彻底粉碎敌对势力一切危险意图和威胁。根据北韩官媒中央通讯社星期六4月30日的报道，金正恩是在会见指挥庆祝朝鮮人民軍建軍90周年的大型閱兵儀式等活動的北韓人民軍指揮成員時作出上述表示的。當今世界各種衝突對抗激烈，必須不斷強化才能夠維護自己的尊嚴和權益，任何勢力都不可抵擋的攻擊力量、壓倒性軍事力量是北韓國家和人民安寧的保證。金正恩在會見時是這樣說的。4月25日朝鮮人民軍建軍90周年當晚，北韓在平壤的金日成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儀式。金正恩出席了閱兵儀式，並檢閱了參與閱兵儀式的官兵。根據南韓軍方和情報機構掌握的訊息，參與閱兵的北韓軍方出動包括洲際彈道導彈在內的250多輛武器裝備車。因此推測，這一次的北韓歷次閱兵儀式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北韓展示的最新型的火星17洲際彈道導彈，據港射程仲可以抵達美國本土，而一系列中短程陸基或潛射彈道導彈則對日本和南韓以及美軍在這兩個國家的基地造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金正恩在阅兵仪式上表示，北韩将会加快发展他的核武库。尽管亲乌俄军加强针对乌东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守军阵地的炮击和攻势，但是乌克兰部队星期六4月30号仍然成功击退了俄军在乌东和乌南地区的进攻。西方军事专家认为，莫斯科渲染已久的乌东攻势似乎远比计划进展得缓慢。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星期六在度加强对顿巴斯地区炮击的同时，试图攻占顿涅茨克州的莱曼地区和鲁金斯克州的宾顿涅茨克和托帕斯纳，但是均被乌克兰守军击退，未有成功，战斗仍在继续。乌克兰总参谋部在每日信息更新中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六一早发表的讲话中说，解除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应该是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他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采访中表示，俄乌谈判几乎每日都在进行，但是进展得很不容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自俄军入侵以来一直都呼吁强化针对莫斯科的制裁，而且强调制裁不能够成为和平谈判的一部分。他星期五表示，由于俄罗斯有杀人剧本，因此和谈存在中断的高风险。在澳大利亚内务部长卡伦·安德鲁斯指控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一份双边安全协议在时机上有影响澳大利亚大选之言之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六4月30号进一步表示，中国在干预外国政治方面创下纪录。澳大利亚5月21号将会举行大选，而寻求连任的莫里森领导的保守派联盟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民意支持度低迷，他正试图利用他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建树，包括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来到抬高声势。我们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在寻求我们国家拥有影响力。莫里森星期六在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塔斯马尼亚对记者说，这个是外国对澳大利亚干预中创下纪录。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安德鲁斯此前曾经表示，中国披露与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的时机是对澳大利亚大选的一种外国干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学者批评急就章消灭民主议题。香港新一届特首选举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今日公布政纲，内容涵盖四大范畴，包括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加快兴建房屋、提升香港竞争力、关怀社会和年轻人，并强调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角色，但是就只字不提民主进程。有学者批评李家超在选前九日才公布政纲，不尊重特首选举，与人急就章的感觉，而政纲完全都没有提及到民主进程。可以预见李家超上任之后，未来五年的任期内有意消灭民主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
距离5月8号举行的第六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九日，今届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即是4月29号公布政纲，是首次有特首选举候选人在距离投票日不够10日才公布竞选政纲。李家超的竞选政纲主题是同为香港开新篇，内容涵盖四大范畴，包括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实施以结果为目标的行事方式、加快兴建房屋、精简土地供应程序、提升香港竞争力、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和文化之都、关怀社会和年轻人、首次提出解决跨代贫穷试验计划、扶持1000名劏房户学生装备自己、推动非政府机构和企业扶助贫穷学生的生活、学习和个人发展等等。李家超的政纲并且强调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角色，包括开发连接深圳的新界北部都会区，成为新发展的引擎。 以带动经济转型，并且利用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特别是深圳，产生协同效应。李家超的政纲提及全面发展创科，在不同领域创造新经济，将香港塑造为文化之都，既是国际又是大湾区的文化之都，令到香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这个文化之都既是国际的文化之都，亦都是大湾区的文化之都。香港已经定位要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我们香港很多优势，我们的两文三语和世界充分接轨，将香港很多艺术其他的活动带来香港。作为一个文化之都，我的目标是将香港变成大湾区里面，如果有任何指南，首选香港成为一个指南地方。如果国外或者大湾区有任何文化艺术的表演，香港是一个首选的地方。
李家超公布政纲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被问到怎样评论港人移民的情况，李家超表示，香港过去经常面对人员流动，他认为市民离开香港的其中一个原因涉及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他相信疫情始终会过去，只是时间问题，疫情过去之后就会令到外界明白香港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他强调香港有独特的优势，既面向国际，亦都有中国大陆作为腹地。他认为世界上任何城市都不能够取代香港的地位。有记者问及关注年轻人的发展，会不会特赦反修例示威被捕者，会不会作出独立调查。李家超回应表示，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任何人都要守法，并且要在香港建立守法的意识，否则香港会变成弱肉强食之地。
因为任何人如果不守法，即是不守规矩，那香港就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老百姓可能是受到一些恶霸的欺凌，所以守法和守规矩是必须我们要建立。纵然我们可能很同情某些人士，但是如果整个社会不建立一个守法意识，最终呢受害的呢是所有的人。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李家超在选前九日才公布政纲，是不尊重特首选举，与人急就章的感觉，好像是北京决定了唯一候选人是李家超之后，才东拼西凑竞选政纲的内容，集合了前特首董建华、梁振英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政纲施政报告内容。他认为这份政纲只是向市民交功课，李家超上任之后的施政很可能会受制于北京驻港机构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市民都会觉得，包括我在内，其实具体的政策措施方向是越来越是受到中央政策的牵引，也都可能是透过中联办或者其他咧喺香港嘅即係駐港嘅中央機構咧，嚟到係一個更加大嘅影響力同埋角色。咁所以即係坦白講，就係大體部分政綱係咪已經覺得好明白李家超想點做咧？我覺得大部分嘅市民即使好認真睇完一次之後，都係覺得你講咗好大路嘅嘢，你講咗啲好好空泛嘅口號，啲口號大到空泛到咧就好難同你討論落去嘅。咁而再問落去嘅時候咧，你又係去翻你嗰個三道板斧所謂理念，咁其實成件事咧係一個引擎嘅空轉，做唔到一個真正嘅政策，或者起碼喺理念上邊嘅一個嘅處理。
至於李家超嘅政綱隻字唔提民主進程，陳家洛認為可以預見李家超上任之後，未來五年的任期內有意消滅民主議題，加上去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已經掌握在北京手上。
北京決定去年改我們的選舉方法，改了 咁甚至乎而家有部分嘅官員，譬如曾國衛咁咧，之前講到話香港有自己香港特色的民主啦，已經好全面啦，即係已經好好啦咁樣自彈自唱噶啦。即係佢哋已經昧於即係客觀嘅制度標準，然後就夾硬咧就話自己係一種已經係民主嘅制度。咁做咩可以講咧？咁所以可能呢個就係李家超政府嘅最成功之處咧，就係消滅咗民主議題啊！即係民主運動、公民社會。再加上民主的政制發展這些議題一次過就在他任內應該都是不會有機會提出來的。
陳家洛表示，李家超被談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只是斬腳趾被沙蟲，國際社會對香港經歷2019年社會運動之後未來整體的發展可能會失去信心，憂慮香港只會走向大陸化，失去原來國際社會的特色。
政府似乎透過呢啲嘅即係風波整治香港社會，去到鉛制公民社會，去到即係鎮壓一啲不同嘅聲音，咁就係所謂我哋擔心嘅引號引住嘅做法處事方式係大陸化嗰種嘅情況，將香港變成一個另外一個即係大灣區裏邊嘅其中一個城市咁樣。咁呢個缺乏咗香港特色嘅一個視野，隻字不提民主化或者政制發展。我相信都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的表示，即是嚟緊呢五年在李家超的治下呢，香港是向緊一個你話擁抱嚇、大灣區九加二咁樣嘢都是為北京馬首是瞻，咁而香港呢邊咧就係我俾咩你就接受啦，我國者治港陣營，其他香港市民的聲音佢都會用很多方法咧。嚟到去即系忽视。
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分析，李家超嘅竞选政纲提及香港融入大湾区嘅发展，内容了无新意，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嘅施政报告提及嘅内容差唔多。佢形容都系一啲虚浮嘅政策口号，当中同香港年青人较为有关嘅系积极支援年青人喺大湾区嘅学业、就业。包括初創和中小企在大灣區發展，他認為香港逐漸失去國際城市的特色，變成中國另外一個普通的城市，將來大灣區其他城市可能會視香港為競爭對手。
其實大家仲記不記得有一次林鄭月娥上完去廣州跟著落深圳那陣呢，深圳領導人是不見林鄭月娥啊這一樣的。我成日覺得你香港點樣唱好大灣區都好咧，但其實有一個幾殘酷現實，就係話究竟大灣區裏邊唔同嘅市啊點樣睇香港？如果根本其實喺明顯或者喺暗角或者暗地裏邊，根本其實係對香港仲係一個杯葛性嘅，或者甚至其實係根本係好仇視香港，覺得以前就話香港係一個國際開放都會吸引資金透過香港嚟到大灣區，就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兄弟啫。咁但係而家香港同內地城市或同中國國內城市完全一樣，話香港冇咗佢自己自身價值，咁會唔會只不過香港成為一個另一個搶飯食嘅一個即係一個成員，而繼而對於香港其實係產生一種根本係一種係心理裏邊一種好睇唔起啦，或者甚至一種仇視嗰樣嘢。
民主党星期五发新闻稿回应李家超公布竞选政纲，主席罗建熙表示，新任行政长官的首要工作之一是建立政府和民间的互信，要展现政府愿意聆听市民的各种关注，现届政府推行政策的时候，公众咨询工作欠佳，令到市民越感疏离，李家超的政纲未有提及怎样解决。罗建熙又表示，青年工作和创科发展不只是不同的政策推动，背后更加重要的是政府的态度和思维，有几愿意接受新的想法，有多少空间给年轻人自由发挥。罗建熙认为李家超政纲内容很多都是上届政府已经提出，一些所谓新政策都只是得个名比较新，例如解决跨代贫穷计划、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其实和现行的政策没有太大分别。至于创科中心、仲裁中心等等，更加是多届政府都一直提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灣商人李萬居在中國大陸被裁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罪成，據報道去年已經刑滿，但仍然未能夠返回台灣。在北京，國台辦4月27日證實李萬居已經完成刑期，但仍然有附加的刑期。台灣傳媒分析，李萬居是由於被剝奪政治權利被限制出境，人權組織認為與不足一個月前從中國大陸獲釋的台灣人李明哲去相比較，中國大陸顯然採取了雙重標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李萬居是台灣屏東縣鄉政顧問，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李萬居經香港入境深圳嗰陣失蹤，其後被中國大陸檢控部門指控說他當年8月到香港參與支持反中亂港活動，並潛入深圳拍攝解放軍在邊境集結的照片。當局表示，李萬居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同年以涉嫌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秘密罪將他批捕，經法院定罪判囚1年10個月，剝奪政治權利2年。台灣自由時報26日報導，李萬居2021年已經刑滿出獄，但是根據大陸法律，剝奪政治權利是由出獄開始計算，因此他仍然被限制出境，只能夠在大陸境內自由活動，無法離境返回台灣。中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7日表示，李萬居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現已刑滿，正在服附加刑期，強調在辦案過程包括在服刑期間依法保障了他的各項合法權利。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台灣辦公室研究員陳燕婷對美國之音說，3年前李萬居遭控間諜罪，理由是他在深圳拍攝解放軍操演的照片，顯示大陸當局將他判刑是出於政治動機。
他被中共指控他拍摄到深圳集结的解放军的。
陈燕婷说，中共指控李萬居拍摄到深圳集结的解放军的一些操练活动，但是事实上大家可以由很多其他媒体包括中国官方媒体见到同一场景同样的解放军活动的相和影片。官方媒体亦都公布了甚至比李萬居影到的更清楚。中共咁嘅指控其實係非常可笑噶，因為自己嘅官方媒體亦都公布咗咁多場景嘅相同埋影片，又點會有可能去指控李萬居係間諜呢？李萬居嘅遭遇令人聯想到唔到一個月之前由中國大陸返回台灣嘅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李明哲。李明哲2017年在大陸被裁定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囚5年和剝奪政治權利2年，但他在復原5年有期徒刑後獲釋返台。陳燕婷認為，李萬居和李明哲的命運截然不同，反映中國大陸缺乏法治。
李明哲 他現在回到台灣之後，他針對很多國際上去聲援他的一些人士。
陳燕婷說，李明哲回到台灣之後公開感謝很多在國際上聲援他的人士，包括美國的官員和重要的國際人士，顯示李明哲案是廣受矚目的。他的家屬亦都積極表態和對外尋求援助。李萬居的案件相對來講就沒有受到國際矚目，中共或者是覺得既然李萬居冇咁受矚目，就困住佢先，等多2年之後，自放翻佢出嚟，或者就唔會受到關注。但係真正嘅原因只有中共知道。單憑對照呢兩個案例嚟睇，中共顯然係雙重標準。中共嘅司法其實係人治噶。保護衛士譴責北京當局禁止李萬居出境，違反咗中國在1988年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又強調中國大陸過去屢次將獲釋的人權捍衛者持續軟禁，個別案例要長達幾年之後才能夠真正重獲自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失智形容，當年李明哲是受到中國大陸政治性抓捕，他相信北京希望事件能够增进两岸在政治上的互动交流，并争取台湾能够在两岸议题上让步。 但是李明哲回到台湾之后，台湾官方的立场相对低调，台湾社会和舆论对事件的关注亦都并不高，和北京所预料的有出入。由这个角度看来，李明哲获释能够马上重获自由，对于北京来讲是一个教训。
因为对老共来讲，前几个礼拜把李明哲释放回来的时候，他所期待的是短暂。
吴失智话，对于中共来讲，将李明哲放翻出来，他所期待的是短暂的舆论效果，但是现在看来并未收到这个效果。此外，李明哲经过隔离之后，家属亦都表示会召开记者招待会，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这一种对外说明对于中共来讲并不会有加分的效果。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所谓的政治风险，这个部分反而会被放大，那是不符合北京所期待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27日亦都发声明，呼吁大陆当局尽速给李曼居返回台湾，并停止侵害他的思想表达和集会结社自由权利。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就说，台湾政府高度关注台湾人在大陆的人身安全，但在兼顾当事人和家属意愿之下不予评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美国负责东亚暨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26号表示，如果中國在該區域建立軍事基地或設施，美國不排除動武的可能性。專家認為該協議是一石二鳥之計，新西蘭的反應可以作為今後民主國家經營南太平洋的借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所羅門群島和中國簽訂安全協議，引發外界擔心可能增加北京在南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影響力。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4月26日表示，如果北京在该区域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设施，美国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中国大陆外交部4月19日宣布和所罗门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佩尔在4月22日率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和该国总理苏加雅瑞会谈。代表团警告索国，如果中所安全协议对美国或者盟邦构成威胁，美国将会做出回应。另外，日本4月25日派遣外务大臣政务官上宾谦太郎访问所罗门群岛，表达日方的关切。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的措辞表示维护日本统治下的领土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所罗门群岛不受到日本的管辖，亦都不在远东的地理范围之内。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这项安全协议，照理说同日美同盟冇乜嘢嘅关系，但系中所嘅呢份协议喺广义上面影响住日本以至远东地区国家嘅和平与繁荣。安部文司对美国之音话，喺太平洋战争就系1941到1945年之中，日本同美国喺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最后系美国获胜。此后由于美国嘅霸权，太平洋实际上变成咗以美国为领导嘅印太地区嘅湖泊。喺地理上，太平洋地区被日本、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嘅盟友所包围，因此呢个湖泊亦都系一个自由开放嘅湖泊。南太平洋的国家享有和平、自由旅行和贸易的繁荣，中国的进出在这个共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地区是一个异数。安部文司指出，日本和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在共享价值观上面，中所这项安全协议不单止对日美同盟有重要的影响，亦都可能对海上航线构成威胁，并造成所有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安全威胁。他说，中国近期在太平洋地区急速扩张势力，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支持他的制度的意识形态很明显和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不同。中所签订安全协议，中国就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这些亦就表示中国超越了第一岛链，目前正是瞄准第二岛链前进。这些对于日美同盟以及该区域的盟友自然具有潜在的区域安全影响。 安部文斯表示，日美需要更加紧密地同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合作，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更进一步的扩张或者降低它的军事扩张的可能性。他认为日美同盟将会超越日美安保条约原定的范围，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负责东亚暨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26日在被问及白宫代表团同苏加瓦瑞会面的时候是否曾经要求要看这份协议，他回答说他认为很明显的，只有一个极小核心集团之中的少数人看过这份协议。苏加瓦瑞曾经公开表示，只有在中国准许之下才会分享细节。康达批评这项协议的背后完全缺乏透明度，表示其他太平洋国家以及所罗门群岛境内的友人亦都因为这项协议是在秘密的情况之下签署而感到担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份协议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双方是一石二鸟之计。
从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协议内容来看，它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我认为可以随时因为其投资的项目或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让中国可以到所罗门群岛进行干预。
黄宏仁说，从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协议内容来看，它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可以随时因为它的投资项目或者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去到所罗门群岛进行干预。同样这样的授权其实也提供将来的所罗门政府或者领导人藉由同样的理由邀请中国军队的介入。当所罗门国内发生例如首都出现恐怖主义行为的事件，中国军队可以进入进行镇压或者作为维护所罗门国内秩序的后盾，这等于是一石二鸟的计划，既可以令到中国政府合理化使用军事武力，亦都令到地方政权的领导人可以进一步地控制国内的社会。黄宏仁认为，中所的安全协议是对西方盟国力量的破坏或者是制衡，因为在目前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澳大利亚同样扮演了美澳加新英五眼联盟、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等的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破坏了或者是弱化了澳大利亚在这个情报系统以及军事同盟之中的角色，等于是破坏了美国对中国制衡的整体的力量。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3月29日首次承认在网上流传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安全协议的草案，引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担忧。澳大利亚太平洋事务部长蔡索加4月12日出访所罗门首都霍尼亚拉，企图游说所国不要同中国签订该协议无果。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4月24日表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兴建军事基地将会踩到澳大利亚的红线。他说他们澳大利亚和美国、新西兰等盟友有同一条红线，美国在这个议题上当然也都抱持同样的立场。莫里森称不会被中国海军基地出现在自家门前。一位因为职务不便透露姓名的澳大利亚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所的安全协议不单止对澳大利亚带来安全的忧虑，亦都令到莫里森政府在国内面临紧迫的压力和无力。他说他们下个月21日就要举行大选，按照惯例在选举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政府是不会进行这么急迫的外交事务。不过中所这份的协议，澳大利亚是最大的输家，亦都可以视为莫里森政府外交上最惨的一仗。目前选举的民调对执政党不利，工党更加承诺如果执政将增加外交经费援助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给了莫里森政府更大的压力。蔡索加这次的紧急出访凸显此行的特殊性，反映坎培拉当局对中所签订安全合作协议的忧虑。这些只是这些动作并没有奏效，因为问题出在外交政策的本身。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将来在面对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扩张的时候，澳大利亚应该先检讨过去对南太平洋的政策的成果，并重新提出更务实的政策计划，才能够有效地加强和南太平洋岛国的各项的关系。
这些南太平洋的岛国多少与中国共享一种对于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 印度人对于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还高于对美国人。
王宏仁说，这些南太平洋岛国多少与中国共享了一种对于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于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还高于对美国人。此外，澳大利亚因为地理之便，理论上面比中国占据更好的位置来到影响南太平洋国家，但他们反而看到中国除了大规模的建设资金投入之外，亦都同这些国家交好，澳大利亚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如何能够进一步培养以及增加南太平洋岛国中的那些接受民主价值的声音呢，如何拉拢或者是培养南太平洋岛国政权之中亲西方的力量来到抗衡威权的陋习呢。王宏仁指出，假如要巩固西方国家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美澳等盟国需要长久的有连贯性的政策的推动才有可能改变现状。在中所将签订安全协议的消息暴露之后，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就曾经表示，他们将这样的举动视为潜在的区域军事化，对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几乎并无必要存在。同时阿尔登坚称，新西兰基于先天共同利益上仍有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认为，新西兰目前是由劳工党执政，相对于右派政党的对抗立场会有所保留。
通常我们知道说，左派政党会倾向于将政治问题与经济议题来脱钩，所以说在对中问题上面会选择在经济议题上与中国有比较更弹性的接触，而不是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左右，然后去完全排斥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
他说，通常左派政党会倾向于将政治问题和经济议题脱钩，因此在对中国问题上面会选择在经济议题上面和中国有更加弹性的接触，而非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就完全排斥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持这种的看法，而且阿尔登在2020年底带领工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更令到他有正当性和理由去坚持他的对中的立场，需要如果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去牺牲和中国经济合作能够带来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可以看到，除了透过价值取向之外，还有哪些可行的方式呢，亦都提供了其他经济利益投资项目的选择，这些更为重要。王宏仁表示，从新西兰的状况可以看出，很多民主国家目前要完全与中国经贸脱钩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讨论的是如何降低与他合作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学者和智库在俄乌问题上基本上与中国官方的立场保持住高度的一致。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官方立场的趋同折射出中国外交政策讨论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学者不敢去真正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反成政府全声筒回音壁的现象尤为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赵通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力量4月13号线上播客节目当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官方在俄乌问题上面压制不同于政府立场看法的担忧。他在节目当中表示，从战争的起因、战争的性质、西方的意图、俄罗斯的意图一直都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是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在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它反映了中国专家界的分歧程度，但是到最后只有主流观点才是被接受、被赋予空间以及重视。所以我是担心，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他其他的观点很难挑战非常占优势的主流观点。 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何瑞恩認為，這種情況反映了中國國內的一個大的趨勢，即是不同的意見或者是與官方認可的講法不同的觀點的空間是越來越小。他通過電子郵件回答美國之音提問的時候表示，我是不認為中國的國際事務專家和其他領域的中國專家有任何的不同，因為在這些領域當中，最高領導層會集中注意力並且傳達政策的方向。何瑞恩曾經是奧巴馬政府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主任，而在之前他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擔任過外交官。自從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官方一直在度引導輿論支持俄羅斯。紐約時報在4月6日的一篇報導說，中國官員一直在度閉門觀看一部中共製作的紀錄片，該片是讚頌普京為恢復俄羅斯昔日的榮耀的英雄。中共黨媒亦都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將俄羅斯形容為長期忍受西方欺辱的受害者，指責美國和西方是俄羅斯發動戰爭的始作俑者，並且強調中國不能夠拋棄俄羅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趙通在中國力量播客節目當中表示，中國的學術圈都清楚地意識到對俄羅斯及普京的支持來自於中國的最高領導層，這個為中國在俄羅斯問題上的立場以及是政策定下了基調。他說，中國有一種強烈的觀點，即是無論發生什麼，他們都不能夠犧牲與俄羅斯的特殊夥伴關係。他認為這個確實主導了中國的思維，當然中國最高領導層習近平主席似乎非常贊同這個觀點，他與普京總統有著非常牢固的個人關係，由於他個人對中俄關係的支持，他成為雙邊關係的一個關鍵的驅動力。他們認為中國官僚機構的每一位官員都理解這種高層對這種關係的支持，因此他們認為他們不會認真地提出會犧牲或者破壞這種關係的政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都是未有回覆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請求。海歸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學者吳強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外交關係學者是依附在官僚系統上面，因此他們並不能夠提供獨立的政策參考，中國的政治體制導致他們必須要揣摩上意，炮製出迎合領導的口味的報告或者是建議。他說，他們唯一能夠顯現到自己存在的就是他們的內部報告相當於政策研究的一些建議，一些研究能夠得到中共領導層的批示，他們批示是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的最高榮譽，這種批示又是依賴於他們對中國外交官來揣摩上意、揣摩中央的想法，然後就炮製出迎合性的東西，這種體制和俄羅斯個人威權體制下產生的信息島回音壁是一樣，領導層只會看到他們願意看到的中國國關學者所炮製出來的迎合他們的一些分析、一些建議，所有人都在揣摩中國的元首是想些什麼、喜歡些什麼，然後他們就作出解釋，而並不是說從學術誠實的角度、從客觀的角度來分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一些明星國際關係學者，比如是金燦榮、張維維、沈日等，在俄烏戰爭上的判斷屢屢失誤，金燦榮甚至是為自己對俄烏局勢發展的預測一再失誤而公開道歉，要自罰三杯。吳強表示，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者除了要揣摩上意以外，他們經常亦都被中國自己的宣傳話語是蒙蔽，導致了自己亦都成為了中國外交政策宣傳的一部分。吳強表示，他們相信中國的虛假信息戰，相信中國自己的這種的宣傳的語言，以至於他們無法正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真實的軟現象、軟實力。雖然他們很多亦都是軟實力的研究，但是實際上他們自己亦都無法擺脫中國自己的宣傳話語，就好像中國外交政策的一樣，實際上他們成為了宣傳的一部分。 但是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就认为，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存在着分歧，有很多学者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真正感到担忧，但是他们发声的渠道不多。他们对美国真话，他个人感觉肯定 50% 以上甚至更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北京和莫斯科走得太近，对中国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发展，以及是不是和西方脱欧都有重大的关系。中美印象网3月份刊登了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胡伟在文中当中警告说，中国如果和俄罗斯走得太近，就有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安德鲁·杰克逊喺1829年至1837年期间连任咗两届美国总统，佢嘅第一个任期主要围绕同副总统卡尔·霍恩嘅政治斗争。卡尔·霍恩想继承杰克逊嘅总统大位，但系杰克逊认为国务卿马丁·范布伦先至系更理想嘅总统人选。范布伦本人亦想做总统，佢帮助杰克逊妥善处理咗一宗严重嘅政治纠纷，并因此赢得杰克逊嘅支持。杰克逊的第一届内阁里面矛盾重重，副总统卡尔霍恩想将战争部长约翰伊顿赶走，但是伊顿不肯辞职，杰克逊总统亦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范布伦因此设计了一个计谋。有一天的朝头早，杰克逊讲到内阁矛盾的时候，范布伦说，只有一件事能够为你带来平静，就是我的辞职。杰克逊回答话：绝对不可以。范布伦解释话：如果他辞职，杰克逊面对的一系列政治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杰克逊不想失去范布伦，但是第二日他还是对范布伦话：他不会阻止任何去意已定的人。杰克逊想就范布伦辞职的事同其他人商量，范布伦表示同意。他还特别强调，最好战争部长伊顿亦在场。大家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范布伦的辞职，随后一起去范布伦的屋企吃饭。在前往范布伦家的途中，伊顿忽然说，各位绅士，这一切都是错的，应该辞职的是我。范布伦叫伊顿一定要考虑清楚，伊顿回答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杰克逊同样接受了伊顿的辞请，但是他不愿意失去两个好朋友的扶持，因此任命范布伦为美国驻英大使，并且向伊顿表示他会帮助他重新进入参议院。杰克逊随即解散内阁，重新组建了一个忠于自己而不是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新内阁。即使是这样，杰克逊还是要处理否定原则的难题。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客坚持说，各州有权否定联邦法律。杰克逊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转告他们那里的否定主义者。杰克逊说，告诉他们知，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随便发表决议，提出威胁，但是如果他们那里因为反对联邦法律而流一滴血，我就要在第一棵我看到的树上吊死我捉到的第一个人。杰克逊是不是真的会将这个人吊死呢？有人回答说，如果杰克逊已经讲到绞刑，那就可以开始去找绳了。当时支持否定原则的人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面占多数，他们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议会代表在5日之内就通过一项否定宣言。 他们宣称1828年和1832年有关进口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纳进口税。如果联邦政府试图动用武力强制执行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会退出联邦，成立自己的独立政府。杰克逊总统毫不示弱，他宣布美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组成，这个政府不是享有主权的各州的结盟，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无权废除联邦法律，亦无权退出联邦，武力退出属于叛国行为。杰克逊说，美国的法律必须执行，这个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我别无选择。杰克逊要求国会授予他调遣陆军和海军执行联邦法律的权力，国会批准他的请求。杰克逊随即派遣八艘战舰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并派兵进驻南卡罗来纳州里面的联邦军事基地。武力准备的同时，杰克逊亦给南方和平解决纠纷的希望。他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提出，进口税会伤害南方棉花的出口，因此政府可能会降低进口税，而且国债没几耐就会全部还清。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定于1842年终止进口税。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接受了这项妥协，并投票决定取消他们先前通过的否定法案。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否定原则的理念，这种看法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团结构成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1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杰克逊总统同南方的否定主义者做斗争的同时，另外一场斗争亦拉开了战幕。杰克逊这次的对手是美国银行。美国国会1816年拨款成立了美国银行，特许经营20年。美国银行由私人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的钱发行贷款。为此，美国银行每年向政府缴纳150万美元。联邦政府的投资令美国银行实力雄厚，美国银行发行的票据好像金一样那么值钱，美国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接近一个完整的国家货币体系，美国银行在各地开办分行，由于掌握了贷款与否的大权，美国银行可以控制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杰克逊任职期间，美国银行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是个奇才，13岁从宾夕凡尼亚大学毕业，18岁就被任命美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尔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美国银行行长的权力，在他看来，联邦政府无权干涉银行业务。但是杰克逊总统不是这样看，他对美国银行的态度亦不友善。美国西部大多数人都不信任美国银行，不信任美国银行的纸票据，他们还是希望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杰克逊每年向国会发表讲话，都会批评美国银行。他说美国银行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他还说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的贷款建立或者摧毁政党。杰克逊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并建议在财政部下面成立一家新银行。杰克逊总统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按部就班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军师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杰克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意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是前提条件是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不在大选前提出延长特许经营权的要求。彼得尔起初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他在1832年1月向国会提出了新特许证书的申请，这个要求成为大选期间的一个热点政治议题。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话跟 Larry 一起去看美式足球赛，咁今日我哋要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就系 get with the program 以及 cross an arm and a leg。
Larry， 你点解唔着上衫，仲将个身油成咁样，吓死我啦
！Do you like it？ I spent all morning painting myself the colors of my favorite football team,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支持红人队都唔使将自己糟蹋成咁噶，戴顶 cap 帽。着件球衫咪就得咯。
Oh, come on, Li Hua. Get with the program. Anybody can wear a hat. Only real fans paint their entire bodies.
等阵，你话 get with what?
Get with the program. If somebody doesn't understand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should be obvious, you can tell that person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我明啦，如果你觉得系摆明嘅事，但系人哋又唔明，你就可以话俾佢知 get with the program。咁你即系话。你唔着衫，将自己画成咁，我唔应该大惊小怪。
Exactly. Don't spectators at ping pong tournaments in China paint their chests and drink beer and scream at the players from the stands?
Larry,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睇乒乓波嘅人绝对唔会唔着衫，一路饮酒一路叫噶。能够使中国球迷咁疯狂嘅，可能只有姚明一个啫。
Okay, okay. Well, are you ready to go to the parking lot? I'm starving.
我哋唔通就喺停车场里边食嘢，仲系入场去买啲嘢食啦。
Come on, Li Hua, get with the program.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food in the stadium is too expensive. So before the game, everyone brings a barbecue grill and cooks food out of the parking lot. We call it tailgating because you sit on the tailgate of your truck while you eat.
真噶，大家就坐喺车嘅后边，一路烧烤一路倾偈，几好玩喎、哦。不过这个好似同你答应我的浪漫约会差好远啊。
You don't find eating hot dogs in the parking lot romantic?
Larry,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多数女仔都不会觉得在停车场里面坐在车尾吃热狗有几浪漫啊。
Li Hua, I think you need to get with the program too. By now, you should know that dates with me may not be romantic, but at least they aren't boring.I think I may have eaten too many hot dogs in the parking lo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边个叫你唔听我话，系要同嗰个人比赛食热狗，而家肚痛啦。
I know, but he was rooting for the other team, so I had to accept his challenge. I had to do it for my team's pride.
唯一值得庆幸嘅就系你最后赢咗，仲免费食咗咁多热狗。
That's true. If I had tried to buy all those hot dogs in the stadium, it would have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要花一只手臂一只脚，真系形象啦！呢个系咪一种好常用嘅讲法啊
？Whenever you buy something that is unreasonably expensive, you can say that it 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
咁我问你啦，我哋坐最后一排，乜都睇唔到，呢个位嘅票价一定唔会令你唔见咗一只手一只脚啦。
Hey, they were the best I could get, but you're right. I can barely see the players. 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for some binoculars.
你真的要用隻右手换个望远镜这样换法换不到几多次你身上的零部件都换完了。不过讲真你刚才说的 give my right arm 和 cost an arm and a leg 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啊、
Kind of. When you say that you would give your right arm for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really want it.
我明了说愿意用右手换意思是很想要。Larry, 这个比赛看到我一头雾水。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to know what the rules of football are.
And I would give my right arm for a jacket. It's freezing out here.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is paint doesn't provide any warmth at all.
我可以将外套借给你着，而且 it won't even cost you an arm and a leg.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et with the program， 意思就是指这个是摆明是这样做的，而另一个就是cost an arm and a leg， 意思就是指价钱贵得实在太离谱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谨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